萧汉卿的太太江绿绮，说着说着又问秦先生，允许我提个问题好吗？夫人请。您看我这个人怎么样？一句话把秦岭一问愣了。你说这怎么回答呀？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夫人一乐，秦先生，我不是问别的，我就问你，你看现在我生活的如何？哦，是这样，夫人，你生活的蛮好嘛，使奴换辈，吃喝不愁，就凭你这个家，天上人间，在我们中国地面来说，你也得说一流的。哪知道一句话引起夫人的伤心呐、啊！江绿绮眼珠一红，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。秦先生，你哪里知道我内心的痛苦？我再问，我跟我们当家的般配不般配？我要您说句实话。秦岭一听，殊不见亲，这事儿你问得着吗？说什么自己也不能回答。哦、夫人，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觉着你生活得很好，我也没仔细观察过。这句话说的挺生硬，可能是伤着夫人的心了。江绿绮站起来，把脚一跺，把银牙一咬。秦先生，我看您这个人挺实在，因此推心置腹问了您一句实话，您敷衍搪塞，连正文都没有，这真叫人伤心。说着话掏出手绢往脸上一蒙，哭着他走了，把秦秉义就干在这儿了。哎呀，秦岭一，你说是哭是笑，真是啼笑皆非。心里说，像这个夫人这个处境的，在我们中国大有人在啊，这就叫好汉无好妻，赖汉子娶娇枝啊，这就是封建的产物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能把它扭转过来？就得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。经过这场事，秦岭一也精神了，脑袋也不疼了，他洗了把脸，哎，忽然想起点事儿，还得到巡抚衙门去一趟，找找好朋友孙道义，有件大事需要他去完成。就这样，他换上衣服走了。按钟表说话，晚上九点多钟他才回来，也见着孙道义，把任务也交代完了。回来之后刚要睡觉，他那学生又跑来了，老师老师，我娘说了，今天晚上请您在后花园赏月，还准备了点瓜果，请您参加。
不，你告诉你娘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我要早早的休息，明天还有事。
说什么他也不去，他把衣服刚脱了，江绿绮又来了，缠着他非叫他上后花园。哎呀，秦岭一想，这怎么办？他是夫人，如果把他得罪了，这碗饭就砸了。当然砸饭碗是小事，主要影响工作呀，现在工作刚得到开展，我离开这个地方就不好办了，还得敷衍了事对付着。就这样换了套衣服跟着去吧。到了后花园，咱没说嘛，老萧家有钱，这后花园赶上王府的花园了，奇花异草，松柏长青，凉亭小桥，什么都有。他们就在这当地儿 摆了张桌，分宾主落座。秦鼎玉往桌上一看，桌上摆着一斤好吃的干鲜果品，中西两餐，有咖啡，还有牛奶，有面包，这边还有槟榔燕窝粥，简直叫他看见是眼花缭乱。秦鼎玉往两旁一瞅，站着几名粗使的丫头，这桌上放着一盏坐灯。那时候那个电灯啊，还没有在全国普及，一般的没有，这块也不例外。这是蜡灯，外头有琉璃罩罩着，显着挺华丽。坐定之后，小少爷萧家驹也在这陪着，但是他毕竟是小孩啊，属孙猴的，他没稳当气儿。坐了那么一会儿，他就去玩去了。这夫人呢，也把几个粗使的丫头给指使走了，叫他们干这干那，可一句话就给打发了。这么大的花园，就剩下他们两个。秦先生，请用牛奶。哦哦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伸手把牛奶接过来。秦先生，请用咖啡。多谢夫人，就在这吃。秦鼎一想啊，我坐一会儿我就走，别在这儿多耽误。你看看这么大花园，连别人都没有，这要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这怎么回事？明儿个我高低我不能来，事先呢我得把理由编好了，但他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就跟打仗似的。对。他心里正想着，他没想到扑一阵香风把灯吹灭了。在他刚一愣的时候，叫着香气扑鼻，江绿旗利用这个机会就扑到秦鼎一的怀里，没把秦鼎一给吓死，差点就叫唤出来。秦鼎一赶紧站起来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喝多了，给他找了个台阶下，要不你怎么说？江绿旗脸一红啊，刚想要言语，正好俩丫鬟回来了，所以呢这太太就说啊，我喝酒喝得多了，头有点发昏，那么夫人你赶紧早点休息吧，叫丫鬟婆子搀着齐太太走了。哎呦，秦鼎一如蒙大赦，三步两步回到自己的屋里，把门关上，拿门杠子顶上来，这心跳着噔噔噔噔噔噔。秦鼎一想，这碗饭非砸不可，就冲今天晚上的表现，早晚非弄出笑话来不行，我呀不干了。他把灯点亮了，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就给这主人萧汉卿写了封信，说最近我公务太忙，准备啊到衙门去住，等闲暇之时再回来，少爷的功课我都给安排好了，足够他复习很多日子的，请原谅。这纸条写完压在砚台底下，当天晚上秦鼎一就离开萧府，打这就再也没回来过。那得说秦鼎一是正人君子，他知道再大的男人，再大的丈夫，也难免逃过这一关去。一旦自己把握不住，弄出笑话来，怎么在人前站立啊？更主要的影响了革命事业，那是千古的罪人，所以他才毅然出走。这一走他真搬到衙门去了，别人不知道内情，谁能追问这事儿？咱们简短接说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起义的日期逐渐迫近了，使秦鼎一最着急的，至今这款项也没寄到。 他为这件事找过两次庞排长，把庞排长问得张口结舌，连庞排长的脑子里也画问号了。新书画卓儒啊，这卓儒就是梁启超的号，卓儒啊，你不对，临行之事你怎么说的？时至今日连个钱毛都不来，你这不是泡人吗？可没有办法，还得安慰秦鼎一。秦鼎一撅着嘴回到大通，突然之间喜信传来，什么事儿呢？闹了半天，兴中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和陈少白全力以赴，给自立军买了500支快枪、50箱子弹，就这可解决问题了。把秦鼎一乐的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了。据可靠的消息说，这批货物很快就运到大通，也就是说能运到他手上。他当啊当啊当啊，生怕在这个关键时刻再出了事儿。这一天，一只船开到大通码头，他完全有权去查呀。结果到船上一看，有几位哥老会的弟兄跟他一摇耳朵，这货全在舱底下。秦鼎一命人在上头手把好了，自己到舱里检查，再把那箱子打开一看，都是崭新的毛瑟枪，枪管瓦蓝，这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新枪。秦鼎一检查了数目，看了看子弹，然后把这封存。这个船呢是外来的，得把这批货物腾下来，运到自己的船上，好送往汉口，交给庞排长去处理。这玩意就得费点功夫，光他们几个人能干得了吗？白天还不敢干，因此啊，秦鼎一这才做了部署，就是今儿晚上利用半夜的机会，大伙一起动手把这玩意搬走。另外，秦鼎一利用他手中的权力调了一只快艇，这只快艇头前插着三角小黄旗儿，这是缉私船，打算把这些武器运到这只船上，然后开到汉口去。就在这天晚上，秦鼎一领着人在这开展工作呀，这家伙大伙累的，扛枪的扛枪，搬子弹的搬子弹，放哨的放哨，天赶着今儿晚上下雨，一走一滑，有几个人没注意还掉水里头。秦鼎一是亲自动手啊，还招呼着，快快，弟兄们加把劲，快，你知哪会儿出事儿？好不容易把这点活干完了，把那只船腾出来，把这只巡逻艇给装好了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开走，一个是半夜，二一个上面还缺少货物，弄点东西把它伪装起来。可把这玩意整完就后半夜3点了，大伙人哭马乏，说明儿个再干吧。秦鼎一本不乐意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他怕操之过急引起大伙的不满，好吧，答应早晨再办。倒霉就倒到这时候了，如果要早下手还没事儿呢，要不说怎么事情瞬息万变呢？原来在满清这个时候成立了一种特务机关，叫保甲局。这个保甲局里边这些人都是满清政府的走狗啊，有时候穿官衣，有时候穿便衣，深入到四面八方探听消息， 监督那些行径可疑的人。保甲局有个委员，这委员就是头啊，这小子姓许，叫许胜林。可这小子一肚子转轴，要提起许胜林来，在大通很有点名气，因为那门牙特别长，绰号叫许大门牙。许胜林呢，满脑子官迷，这前半生净想往上爬了，无奈官运不旺，爬上去又出溜下来，爬上去又跌倒，始终没升上去，就挠到现在，挠了个委员，还不是什么正经官。在他的思想之中，认为孔孟之道是治国之道，为人生的世上应当子子父父君君臣臣，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穷就应该认穷，富就应该认富，不应当把这世界搞烂。在他的眼里，认为这维新党人、革命党人都是大逆不道，他是恨入骨髓。要不说这小子纯粹朝廷的鹰犬呢、啊？自从这许胜林当了委员之后，经常穿着便衣儿，往这儿闻闻，往那儿看看，两只贼眼睛盯着大通的每个角落。当秦鼎一刚到大通那天，就被他发现了。您说这小子鼻子有多灵？他一看我们大通这怎么来个漂亮小伙儿，留着分发，穿着西装，系着领带，底下的皮鞋，嘿呀，洋气儿十足啊！他就调查，后来摸清了，这个人名字叫秦立山。那个时候怎么又叫秦立山了呢？秦鼎仪是他的名，立山是他的字儿。有时候对外的联系，他就叫秦立山。哦，一打听湖南长沙人，后来一问啊，在萧公馆当了专管，还没事跑到大同水师衙门去，指手画脚，看那意思还挺掌权，他就对这些事引起了怀疑。深入调查了多日，把底他摸清了啊、哦，闹了半天是府院衙门亲兵的管带。孙道义把他介绍来的，这么说他跟孙道义的关系是不错的。哎呦，我得注点意啊，现在什么都讲究洋字，听说江南革命党活动的猖狂都是这种人干的，现在我虽然不敢贸然下以决定，还是注意为好。哼，只要我办成了这件事儿，我徐某人何愁不升大官儿？这小子像狗似的，天天在半夜那蹲着，就盯着秦鼎仪的活动。所以秦鼎仪出来屋里的事儿他不知道，在外头的社交活动他是了如指掌。某月某日某时，跟谁接的头，某月某日某时到了哪去了，他那本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这小子也真能下功夫。这天晚上秦鼎仪冒雨在那装船卸船，哎，这许的门牙也来了，配这个雨衣躲到黑暗的角落望着窥视着，两个眼睛就像鬼火似的，他不敢靠近，也不允许他靠近，但他觉着这里头有文章，心说那写什么玩意儿，左一箱右一箱，看那样还挺沉的。哦，都搬到巡逻艇上去了。嗯，记住了。他一看巡逻艇上有字儿，叫海浪三号。 他就记在脑子里了。有这只船，我非禀明上司清查不可。就这样，他冒着雨回来他的狗窝了。到了狗窝里头，他又一琢磨，不行不行啊，我是官小职微呀、啊、你说要搬这个姓秦的，萧汉卿不能答应，这孙道义也不能答应，我要有真凭实据还行，要查不出凭据了，我的妈，我这脑袋就得叫他们敲碎了。嗯，怎么办？趁这只船还没运走，连夜我去找孙道义，从孙道义的嘴里头我把这事儿调查清楚。就是呀，您说他多能服刑苦，连晚上觉他都没睡，骑了匹快马直接赶奔府院衙门。天刚亮他到了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把马交给别人看管，换了套衣服，他到寓所拜望孙道义。你别看孙道义是亲兵队长，他很少来上班，也就到这转一圈就回去。另外光身一个人，无拘无束，经常睡懒觉，他就利用这机会去堵他去。赶紧许的门牙呢，到孙道义的家里的一看，门虚掩着，往左右瞅瞅没人，他就轻轻砸开了，咣咣咣，哎，孙管带，孙管带，开门呐！没人回答，他用手一推，吱溜溜溜，门开了，他迈步进了屋了，怎么书中带眼。孙道义这屋经常没人来，因为经常跟秦鼎一接头，他这屋里藏着很多秘密文件，床底下桌里都有，把让这狗给盯上了。现在虽然他没看着实物，这小子可住上意了，往屋一看，孙道义仰面朝天在那儿睡着。嗯嗯，心说我利用这机会，我得翻翻抽匣瞅瞅，这小子四外这一检查，这才惹出一场大祸。